你有这个听经的因缘，这是缘因的啊，也有这种缘，所以啊，那么来这暑假三个月零六天，合起来呢就是96天。在这96天呢，吃饭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喝茶也不知道什么滋味，睡觉也不知道睡醒了没睡醒。那么做什么呢？一心一意来学这个楞严经，从早晨6点钟到晚间9点钟。那么其中啊有4个钟头的力求，4个钟头的讲经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呢，有的坐禅，有的自修，有的吃饭的时候。那么把这一天呢，不知不觉就混过去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呢，虽然有烦恼，也不会啊，因为烦恼太重了。所以在这96天呢，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那么过去了还不要紧啊，这些个学佛法的人呢，都晓得这个佛法值得学了，于是乎啊，从华盛顿西雅图那边又搬到三藩市来呀，东西也都不要了啊，送给人了啊，有的一些个家私啊，桌子凳子大要香香贵贵的，这些个说破家值万贯啊，都很值钱的东西，这回都不要了啊，都搬来搬到三藩市啊。所以现在我所知道的，这就有80-90个从三藩，从这个西雅图搬到三藩市啊。这位 translation 呢，这是头一名，我知道吧，在现在本来在西雅图读书呢，可以少读一个时间，现在转到三藩市普吉利 University 又要多耽误一个时间，这逐渐呢为佛法呀，看佛法看得重，所以呀能这样子在这个可以说是千里万里呀，来学习佛法啊，来到这研究经典，这是一种美国的好现象。将来呀，你们把这佛法学明白了啊，度你们美国这些个同胞，度这些个人啊，免得我一天到晚费很多力气，是讲一遍你们也不明白，讲两遍也不懂，因为什么呢？我也不会讲英文，所以我讲中文呢，除非会中文的可以听得懂，不会中文的，好像这个果肉很诚心的，但是我这讲话他看着是晓得看，不知道我说什么，所以呀，这个就是很困难的。现在你们把佛法学明白了啊，用英文呢随便讲可以说是讲起来这个源源而来，滔滔不断啊，口若悬河啊，那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呀，那么因为这个缘了的因缘，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智断。这观世音菩萨他以他的智慧智德庄严，所以教化众生，他是一个智慧的庄严又有断德的庄严。智慧呢叫智德，智的德行，智德庄严断呢断德，断德呢他这个断除一切的这种无明。这个断德呢又叫福德，又可以叫福德，因为他把这无明断了，所以他有真正的福德庄严了 啊，好像佛似的，五足会足，足啊也足了，会也足了。观音菩萨他虽然是菩萨，但是啊他也有福德庄严，也有慧德庄严，所以啊就是智断啊，也叫啊福慧。那么这观音菩萨前边说这今天晚上讲的八种，那么昨天讲两种，这个合起来这个十种的因缘，因为这十种的因缘呢，所以啊讲这个普门品，嗯，这观世音菩萨。有情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姚琴是一个时代的名称，在这个最初啊叫扶琴，扶琴呢叫扶坚，坚就是坚固的坚。他当时啊也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呢就叫秦党，现在国民党、共产党啊、民主党、共和党是党。当时啊他这个党呢就叫秦党，所以啊他在这个辖区长安那个地方就成了王了，做了皇帝。他这个王呢就叫秦王。在这个时候啊有一天呢，这个秦天监就看见了一个智星绕于西角，就看到这个天上有这么一种，有一个星星啊，是有一个智慧星，这个智慧星呢在这个印度上边呢那个地方就出现了。那么他用这个素小一推算呢，就知道有一个大圣人到中国来呀，弘扬佛法。而于是乎啊，他也就奏给这个秦王啊听，就告诉这个秦王说，在这个印度啊，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大智慧的人，将来啊会到中国来。那么这个秦王一听说，大药师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因为当时啊他也听见有这么一个人。鸠摩罗什当时在这个秋之国，那个秋之啊叫秋瓷国，不认识这两个字呢就读龟兹了，那么这不是读龟兹，就读秋瓷国。这个秋瓷国啊有一个大德啊，就是鸠摩罗什，在那个地方。那么那个鸠摩罗什他呀在很小的时候啊，七岁，随着他母亲呢到庙上去拜佛，拜佛呢他就看见呢这么一个钵，这个钵是大铁钵，这个铁钵呢很大，他七岁的一个小顽童啊，就把这个铁钵拿起来就顶到头上，顶到头上。在他顶到头上之后，他就打了妄想，他举这个钵的时候没有打妄想，举起这个钵就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呢？他说我才七岁，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这么重的一个东西。 他这样一打狼响，这个东西就动了，他就顶不住了，于是乎就跌到地下，把这个钵跌到地下。他由此之后啊，他就明白呀，这一切为心脏。他说，在我没有生这种的分别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钵是多重，我就能以七岁的小孩子把它顶到头上。我一生了这个分别心啊，我这么小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于是乎就顶不动了。由此看来呀，这一切唯心这个话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他由此之后就了悟啊，一切唯心造。咱们这个人在没有思量不思议那个境界，那就是个妙的境界。因为妙的境界就可以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事发现。在中国的学问也说诚之一字，金石为开。说你这个无论做什么，你要能有诚心的时候，金石为开，金石啊都可以通，都可以看看啊。可见这个诚心是很要紧。咱们现在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又在这个这样忙碌的一个国家，才能以忙里偷闲来听经闻法，这是我很欢喜的一件事。所以把我感动的，咱们佛教讲堂由昨天开始以后啊，每天晚间呢是从7点钟开始来讲经说法，在这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休息时间这是啊，在美国这儿啊，可以说是第一个门庭，第一个道场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道场啊，在这一个礼拜7天呢，讲14个钟头经的，没有，这可以说是打破以前的记录。那这个出家成立这个楞严讲修班，也是在世界上啊从来没有的，是第一次成立。那现在在这个讲这个经，又是打破世界的记录。一个礼拜也不休息，轮流讲经等这个普门品讲完了之后，我预备给你们大家这个把我所知道的法宝都布施给你们大家。所以呢，把这个法华经七卷咱再从头开始，把它详详细细的讲给大家听一听。我希望啊，每一个听经的人不要把这种最宝贵的时间轻轻地放过去，这是我所希望的。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邀请，为什么叫邀请呢？这个邀请呢，就是异乎这个福请。在福请呢，是有一个人呢，他叫福坚，坚呢就是坚固的坚。他当时啊，也成立一个党， 这个党呢就是秦党，于是乎啊他就有一帮人来拥护他，他在这个中国的辖区长安这个地方就建都做皇帝，名字呢就叫秦王。在当时啊，秦天监呢就发现呢，在印度的上空有一个日星广绕，于是乎啊他就向这个秦王啊奏请，说是啊天上有一个智星啊发现在印度的上空，现在将要到中国来弘扬佛法。这个秦王说啊，这一定是鸠摩罗什法师，于是乎啊就派着一个大将叫吕光，带着七万的人马，七万兵军队，就浩浩荡荡的向这个印度去进发。印度什么地方呢？印度当时有五印度，有啊南印度、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中印度，有这五个印度。那么这个印度呢是在这个属于北印度，它的国的名字呢就叫秋兹国。这个秋兹啊，本来这两个字读龟兹，那么因为啊要改变他的声音，所以读秋兹国。这个秋兹国呀，这国王就是啊鸠摩罗什法师的他的舅父。那么当时啊，因为鸠摩罗什他的父亲叫鸠摩罗燕，是印度一个有名的学者，他本来呀也非常富贵，可是啊他看这个富贵呀就像浮云一样，像空中的浮云一样，所以呀他就到各国去游学去游历，去游历啊，走到这个秋兹国这个地方啊，就遇到这个秋兹国的国王啊，公主，公主呢就是国王的这个女，这国王啊生这个女，这个女呢生出来就很怪，怎么怪呢？目空一切，目空一切，看一切的人呢他都看不到眼里，看不上眼，就是啊认为一切人呢都没有什么知识，身份呢都很低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这一切的人结婚，就等着等着，大要等到二十多岁 那么这一次这个鸠摩罗宴呢，走到这个秋兹国，在这个国王请他宴会的席上呢，他见到这鸠摩罗宴，见到鸠摩罗宴，于是乎啊，就对他的哥哥，对他的父亲呢，就说，说是啊，他欢喜这个鸠摩罗宴，就要和这个鸠摩罗宴结婚。那本来鸠摩罗宴不愿意结婚，那么这国王啊，就向他很诚恳的这样说，说以后呢，鸠摩罗宴和这个鸠摩罗什啊，他母亲结婚，结婚了以后就有了小孩子了，就是生了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啊，也是好像这个舍利弗在他妈妈肚里似的，就可以啊和他舅舅啊辩论，把他舅舅啊辩论胜。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怀着鸠摩罗什的时候啊，他也没想过这个其他那个印度有五印度啊，他那语言也不同，可是啊，他把所有印度的语言他都会讲的，他都会说的啊。所以呢，一般人呢都认为他在肚里头也有一个有智慧的儿子。那么等到他怀孕的时候，到庙上呢去烧香拜佛，那么当时啊，这个庙上有个罗汉就对他讲说，你呀、你这个所怀的这个孕呢，这个小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小孩子，将来呀、对佛教是有特别的贡献啊。他就常常啊到这个巧离大寺啊去听经，听经啊，听见这法师讲的这个道理，他真正明白了，真正明白了啊，他就想要出家。可是啊，鸠摩罗什的父亲就舍不得他，又啊不叫他出家，叫他给他生个儿子。于是乎啊，就生这个鸠摩罗什。这是啊，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这种的因缘。等到鸠摩罗什法师一出生了，那么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在七岁的时间跟着他母亲到庙里去拜佛，因为拿这个钵顶在头上而明白呀，这一切离心造这个道理。于是乎啊，他的母亲也就发了心，发心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出家。他的父亲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宴对他这个太太，本来鸠摩罗宴以前呢是想要出家，那么不结婚，现在结了婚了，
啊，对了，舍不得太太，对于太太这种爱情啊非常短，爱他的太太，所以他的太太想要出家，他就不准他出家，要陪着他，给他生孩子。可是鸠摩罗什师的母亲呢非常有智慧，说你不叫我出家吗？好，我现在就死给你看看。于是乎啊，从这一天饭也不吃，是水也不喝，就等着饿了。饿到第六天的时候，饿得奄奄一息，就饿得就要饿了。这回啊，鸠摩罗什的父亲慌了，说你不要，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不要再饿下去了，再饿下去你真就要死了。我现在我许可你出家了，你可以出家去，那你先吃点东西了。鸠摩罗什的母亲说，你许可我出家了吗？你要先呢请一个法师来给我剃头，把我头啊给我落法，然后我才吃东西，如果不落法我就不吃东西。鸠摩罗什先生本来以为啊，骗他吃了饭喝了水之后还不准他出家，现在他要先实行这个出家的这种行为，然后啊才吃饭，所以鸠摩罗什也就没有无计可施了。于是乎啊，就请一个法师来给他落了法，然后啊，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啊，给他吃饭喝茶啊，成就他的做比丘尼的这种愿力。可是啊，因为他心太真了，一心要出家，也不挂着他的丈夫，也不挂着他的小孩子啊，然后就出家做比丘尼了。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呢，虽然年纪很小，他也明白这个出家的道理，所以呀、就跟着他母亲呢要一起出家。他父亲也不舍得，舍不得叫他出家。鸠摩罗什虽然年纪小嘛，也就啊照着他母亲这个方法去做，也不吃饭了、也不喝水了，一定要出家。你不要跟我跟着我妈妈啊，我就饿死了。那么也饿了大概四五天似的，他父亲一看也没有法子了，说不完也跟鸠摩罗什出家了。这是鸠摩罗什和他母亲出家的原因。那么他的母亲呢出家了之后没有好久，因为心真，所以就证了出果，证了出果阿罗汉。那么鸠摩罗什呢就各处去啊求学啊，各处去啊学习佛法。先前呢是跟着一个小乘的师父去学佛法，学了把这小乘的教就学圆满的，所有的小乘的经典他完全能背得出。那么以后呢就又跟着一个大乘的师父去学大乘的佛法，
学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也学的通达无碍，也明白这个大乘佛法。他回来呀，就度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和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就研究经典，讲了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经，被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讲明白了。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呢，又拜他做师父，拜他做大乘的师父。那么鸠摩罗什说：“这不可以，以前你是我的师父，我现在和你研究佛法，你不可以再拜我做师父啊。”但他这个小乘师父说：“我是你的小乘师父，你是我的大乘师父，这又有什么妨碍呢？”你看古人这种啊威法的精神啊，多么认真啊！他觉得啊，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他这个徒弟高了，随着他也就又拜他的徒弟做师父啊。古人呢、啊，这没有阶级的观念，没有这种的这个身份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啊，我相无人相，啊，一点我相都没有，才能以做得到这种的情形。鸠摩罗什法师听了这样一讲，于是乎也就接受他这个要求了，接受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要求，所以啊，他收。他小乘的师父做徒弟。那在鸠摩罗什啊出家之后，就有一个恶罗汉呢对他母亲讲说：“你这个儿子他现在出家了，如果在35岁以前呢，他能啊守戒清净，不啊破这个戒律，不犯这个戒律的话，啊，这个人呢，那可以说度人呢，无量无边无多，尤其呀、啊，对中国非常有用，将来啊，就到中国去弘扬佛法的。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出家之后啊，他的母亲就对他讲这个。”这件事，鸠摩罗什法师说：“我只要对佛法有所贡献，我自己呀，就是身心性命，我都不在乎啊。我只要对佛教有益处，我就把我的生命牺牲了，我都愿意。”于是乎呢，他出家之后学了十几年的佛法，然后就受到了当时各国的国王恭敬，每一个国王都请他去讲经说法，这个每一个国王对他的恭敬怎么样呢？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讲经的时候，这国王啊躺在那个地方，就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坐到他身上来说法，就发这种的恭敬供养的心。你看，一个国王对于这个法师这样恭敬，躺在那个地方叫这个法师以他的身体做法座来说法啊，这种的力量，所以感化的一般的人民呢，对鸠摩罗法师都是五体投地啊，恭敬供养。因为这国王他都能这样的 去恭敬这个法师，所以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勇者，上边有欢喜的佛法的人，下边老百姓啊，上边就是国王，下边呢就是一般老百姓，这个老百姓呢一定有更庆幸这个相信佛法的啊，比这国王啊相信的更厉害。所谓君子之得风，小人之得草，草上之风必厌。这个君子的德行啊，就像那风似的；这国王的德行呢，就像风似的；这老百姓的德行呢，就像草似的。这个草经过风一刮，这个草就会倒到地下啊。这个倒到地下，并不是啊，倒到地下，就是啊，表示他服从的，更加服从。所以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到每一个国家去啊，就受人的恭敬供养。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鸠摩罗法师啊，就到这个秋兹国，因为啊，秋兹国的国王啊，就请他回来说法，也是啊这样来恭敬他，也是向他叩头顶礼，也是啊给他用了身体给他当这个座，当法座，这样恭敬他。那么这时候啊，中国这个吕光带七万军队到那个地方，就去迎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可是他这个秋兹国的国王啊，拿着鸠摩罗什法师啊，就作为国宝，国家的一个宝贝，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给，也不答应啊，叫这个吕光把他请去。这个吕光因为奉这个苻坚的命令，就是目的呀，就是为了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并不是啊想占领他的国家，也不是啊想抢他国家的金银。当到这个时候，鸠摩罗什法师啊就劝这国王说，你不应该不能和他作战，一作战呢一定失败了。那么这国王啊，虽然对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么恭敬，可是他没有听他的劝告，没有听他劝告，就和吕光啊就作战。一作战，他被这个中国的军队把这个秋兹国，它是一个小国啊，这个攻破，于是乎把这个国王啊给这个杀了，杀了就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就给抢来了，抢来就往回走，往回走啊。有一天呢，这个吕光把这个军队啊就扎。古来的军队走到什么地方叫安营下寨呀、啊？要在那地方住啊。晚间呢，就住到一个山下。鸠摩罗什法师对这个吕光讲说：“不能在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住啊有危险啊！如果一有水来了，这个人都会淹死。”吕光呢，连理也没理。你一个出家人，你懂什么？你安营下寨，排兵布阵，这是我最熟行的事情。你怎么懂这个道理？我就不相信，在这个地方会被水淹死。谁不知他没有听鸠摩罗什法师的话，在这个半夜的时候，人正都睡着了， 哦，下起大雨，这山就红了。啊，山一红，这洪水就横流，把这个他七万人呢，给淹死了五六千人。啊，那些人呢，逃出去，逃出来。有这一次，这个吕光啊，对鸠摩罗什法师也相信了。等到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啊，在这个扶琴呢，这国家就是中国这个扶琴呢，内中就发生政变，发生政变，由这个姚畅就把这个苻坚呢给杀了，发生政变，这个流血的政变啊。那么吕光一听说这苻坚被姚畅给杀了，所以他就在半路上就住下，住下也就不向前呢，不回长安去了。那么这个姚畅把苻坚给杀了之后，他又改的叫姚琴，所以啊，这叫姚琴。姚琴呢，来源就这么来的。这国王叫姚畅，姚畅做皇帝做了没有几年，就死了，死了，他的儿子啊。姚兴又做皇帝，那么做皇帝啊，他非常相信佛法，于是乎啊，他知道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吕光给请到半路上就不向回走了，于是乎他又去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请到这个中国来，到中国来呀。这个姚兴啊，有说是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智慧太大，这个智慧没有比的。如果他要是啊没有后人呢、啊？这种有智慧的人要没有，要不留下一个后人呢，这是太可惜了。于是乎他就强排的鸠摩罗什法师，这鸠摩罗什法师呢就结婚，他赐给他两个的良民啊，宫里他的这个美人，那么给鸠摩罗什法师啊做太太。他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鸠摩罗什法师啊生出一个有智慧的儿子，好继续啊他的这种的学问。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啊当时也推辞不了，因为啊在这个皇帝的这种势力压迫之下，也就没有法子推辞，也就接受这个条件。可是接受这个条件之后怎么样呢？这一些个和尚，中国一些个法师有800多，当时啊在一起来翻译经典，有800多个出家人，从事帮着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这个经典。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啊对中文呢那么不太清楚，但是他对梵文呢是清楚，所以呀、由中国啊这800多出家人啊来帮做助手啊，从事这个翻译所有的经典。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一些个800多法师啊就都不佩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 说啊，你看你叫什么不接近女人啊，叫什么没有太太，出家人说没有太太，当时中国人呢也就好像这个美国是一个样的啊，好像这个又因为呢普拉海斯呀 这一些哦，就都说是法师，但是啊这九摩罗什法师就主张啊人有没有太太。那么现在他自己有了太太，于是乎这些个法师就都很不服气的，很生气的啊，都哎你净讲净骗人了，你现在这样了。他不知道他这个是环境的压迫呀，不得已才这样。那么九摩罗什法师于是乎啊，在一早界过堂啊，这教出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过堂，哎，过斋堂。这吃饭的时候啊，那么每一个人面前呢，每一个法师面前呢，没有旁的东西吃，只有一包针，这个用纸包的这个针呢，做衣服这个针呢，你等。阿弥陀佛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呢，做什么呢？九摩罗什法师就对大家讲说，今天呢俺们没有饭吃，就吃这个针，大家以这个拿着针来做当饭吃。这些和尚一看，你看看我也不敢吃啊，他看看你也不敢吃，没有一个人敢吃这个针的啊，你望我，我望你，怎么吃针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师真胡闹，真是发狂发癫，怎么叫我们吃针的？这更发脾气，这一件就有的说，这针怎么能吃呀、啊？你叫我们吃针啊？你先吃看看。九摩罗什法师说啊、哦，你们不能吃啊，好，拿来我吃啊。把这800多个和尚啊，这个800多包针呢、啊、都拿到他面前啊，把这个纸包打开了，他就像你吃面吃面那么样子啊，把这800多包针都给吃了啊。这些和尚一看，哦哦，做什么啊？是不是他会变戏法啊？啊，这真能吃吗？干这个九摩罗什法师就说，对他们吃完了针，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各位都不能吃针啊，现在我还去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啊吃得针就结得婚，你要吃不得针就不能结婚啊，你谁要想结婚呢，可以吃一包针，先吃一包针啊。这么这几个800多法师一看，哦，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道业啊，都是啊不可以了。于是乎啊，对九摩罗法师也不敢轻看了，也不敢呢再不服了，不佩服了。那么九摩罗什法师下了座，回到自己的房里边去，有两个侍者跟着他到房里头去，说你帮我做一点工。这两个侍者说，做什么工啊？说你们把我这个针都拔出来，在这个毛孔里头，这个针呢就往出飙，我又都走出来了。这个针呢啊，这真是像变戏法似的，做这个魔术啊，做幻术一样。所以啊，这个在九摩罗什法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他的有两个儿子，可是他的神通妙用呢是不可思议的，咱们人呢不能因为他就有这个儿子和有太太来就看清了这九摩罗什法师。九摩罗什法师啊，这真是菩萨示现。在九摩罗什法师他的一生啊，翻译有300多部经，这个佛经翻译过来300多部，
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对大家讲说，我呀所翻译的经典我自己呀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有没有错误，可是我现在呀给你们大家一个证，如果我翻译的经典没有错误的话，我死之后用火呀蒸化我这个身体会变成灰，可是我这个舌头啊不会被火烧化，这如果这样就证明呢我所翻译的经典完全都是对的没有错误，如果我这个舌头也烧化了，那么我所翻译的经典也都是错误。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圆寂之后用火来涂皮，用火来分化这个舌头啊，果然一点也没有烧坏，还呀像那个完整的舌头是一样的，没有被火烧坏。所以呀由这一点证明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典完全都是正确的，完全都是对的啊，没有错误的地方。还有在终南山呢道宣律师，这个道宣律师啊他是修持戒律，专门修持戒律。这个终南山呢是中国的一个名山，这个山里边呢很多人在那修道，就虚云老和尚也在那从终南山渡过茅棚。这个道宣律师啊他持戒精进呢感应了天人给他送饭，他所吃的饭呢是天上人呢给他送的，天上人给他送饭吃。那么以前我讲也讲过，有一个魁地法师到他那赶灾也没有赶到啊，各位他还在记得这个公案。那么他有一天呢因为年老啊走路就跌倒了，跌倒啊这个四大北四大天王啊这个北方那个天王啊的儿子就来啊把他扶住，扶住啊他一看这是一个天人来护持他，他就问他说世间人呢都欢喜读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那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天人就给他讲说，因为啊鸠摩罗法师啊他生生世世啊的发愿要由佛出世，他就要来翻译经典，那么在过去七佛啊到现在都是他翻译经典，所以他所翻译的经典是一点错误的都没有。因为这个所以咱们现在能得到明白这个法华经，讲这个法华经，听这个法华经，这都是啊鸠摩罗什法师的功德啊。如果他要不翻译过来啊，那就不容易闻到这个说法。所以现在我们没听经之前先要对这个鸠摩罗法师存一种啊感恩报德的心。感恩报德怎么样感恩，怎么样报德呢？咱们就要发愿呢也要弘扬佛法，也要把这个 经典呢，我想他是多翻译一点啊，由这个梵语翻译成英文，翻译多一点经典，就是啊，继承这个鸠摩罗法师这种的志愿去作曲。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邀请叫异乎福请，异乎应请。那么这是一个时代的名字，就是啊，姚兴这个时代，三藏。什么叫三藏呢？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者，经啊就是经藏，律是律藏，论论藏。经啊，梵语叫修多罗，修多罗。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契经。契呀，就是契合。经啊，就是经常之法。这个契合啊，就是上契诸佛之理。上啊，和这个诸佛这个理。下契众生之机，往下边说，和这个众生这个机缘相契合。这叫啊契经。意思呢，就是这个经典呢和诸佛的妙理是一样的。